知识分子不需要宗教。我的老师是英国人，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，蒙主呼召来当宣教士。他说这不是宗教。我说是宗教，我常跟他 argue。我说如果要宗教，我也不需要西方的洋教，我们国家有我们的宗教。他说不是宗教。我和他说你是诚实的怀疑者，不要跟你辩，你不懂。我说你不懂。因为讲到我们的敬拜啊，慎终追远，我们的拜拜，他说不懂。两个学期我看着这个老师还有一些基督徒啊，那个时候我为了训练英文听力，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。哇，歌实在很好听啊，我很认真的听他们做见证。一些基督徒他们都不是很大的道，都是生活上主耶稣怎么引导他们。我听了两个学期，我说哇，这一群人的生命中有光有爱，就像这个诗歌讲的，充满了光跟爱。没有人跟我讲，我就觉得他们生命中有光有爱。哎呦，叫我好羡慕哦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读圣经，读到彼得后书讲到说，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，吸引我们。我说耶稣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啊！当时你就是借这些小市民，基督徒的小市民，不是什么大布道家哈，你就是基督徒的小市民，借着他们把耶稣的那个可爱、那个光、那个清纯，哦，叫我好羡慕。然后他们鼓励我来经验他，我就来经验他，啊，我就接受耶稣。1972年的暑假7月，快要40年了。我最近呢，心里常常在跳跃，说主耶稣啊，我40年哈、哦，要更进入迦美地耶。我没有倒闭在旷野哈、哦，感谢主保守，我没有倒闭在旷野。但是40年到了，我要更加进入。所以这些日子呢，好像主耶稣吸引我，更加渴慕来仰望他。以前已经，但是现在就觉得好像有一个脆有那种感觉哈，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啊，更丰富。感谢主。那这首诗歌我为什么觉得真的是主给我的？这一阵子我一直很想跟弟兄姊妹讲等候神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直接讲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等候神那么重要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直接讲？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等候神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，那就是等候神。是外面好像是这样，有一个情况也是这样，但是这不全然等于就是等候神。有的人安静坐在那边，他不一定在等候神。因为我曾经经过一些有人学习等候神有的状况，那他们就去请神学院的人家的神学院里边的教授来交通等候神。交通完以后，教会的我们起先我们去接一个教会，那教会的人呢，同工们就开会说，那这样听了这一篇道，神学院的一个讲师还是教授来讲了一个道以后，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来讲了道以后呢，他说我们还要不要等候神？问这个问题哦，我就觉得这奇怪了。圣经明明讲要等候神，怎么还问这个问题？啊，原来是因为有些人等候神出了状况啊。等候神怎么会出状况？等候神不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吗？怎么会出状况啊？有的人呢，他等候神等候不来，好，所以这些东西引起我们信仰的在思，工作的在思。那我也看看我自己，我觉得我等候神也等候得很菜哦。很差，可是我的基督徒生活继续在进展啊哈，虽然不是100分，大概有70分左右，及格嘛，就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继续往前升哈，继续往前，日子继续往前过哈，所以我一直不敢讲等候神这个事，因为我自己不觉得我很懂。啊，到底什么是等候神？可是神又说，上一次回来。 从台湾回来的时候，我在台北喜安堂讲到最后一堂，主耶稣说你要点到等候神的重要，我说点到等候神的重要，但是我就要再见了，我不需要跟你们讲什么叫等候神。他们有很多是很高干的，神说你要提醒他们等候神的重要。好 OK， 我就讲了啊，讲了我就飞回美国了，我就不需要跟他们讲怎么等候神，他们有的人比我都懂，但是我也不敢讲是不是都那么的百分之百的进入状况。为什么等候神那么重要？这首诗歌讲一句话，宝座是中心，因为等候神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前，还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不再是我们自己，是神，是神的宝座。所以为什么等候神那么重要？那我今天是试着来讲一滴滴，如果在座的有比我学的更那个，可以跟我切磋，可以，我可以可以指教我哈，好，那我们来看。有时候我讲到，如果弟兄姊妹觉得你这个人讲到怎么这么不合章法哈，请你们原谅哈，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哈，我好像是野人献曝一样，不是不知道 ，OK， 十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这是大卫写的诗哈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好，这个地方25篇哈，大卫第三节，大卫讲说，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为什么他写的诗会收在这个圣经正典里面？因为是圣灵感动他。在提摩太后书3:16跟我们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那这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从他心灵里边发出来的这个诗篇有圣灵的感动，这个可以帮助我们，所以圣经把它收在正典里面哈。那他说第三节，他说凡等候他的必不羞愧，唯有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所以等候他的人不可以无故行奸诈，对不对？好，等候他的人应该是内里诚实的。好，第五节说，求你啊，第四跟第五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你看他里面一个呼求，将你的道教训我，将你的路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，教训我。 为这样我就可以得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然后我终日等候你。那终日等候你，那大卫都不办国事了，就坐在那边安静，什么都不做了。所以从这边就看出等候神是我们安静在那边分别时间，一个叫 quiet time。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众民都应该要肃静静默，我们应该有这个时候。邦宁上次跟我们讲安静有时，对不对？发声有时，安静有时。有些时候好像如果你是常常追随圣灵的带领，有某一些时候圣灵感动你去做什么事，你去做的时候特别蒙恩呢、啊，因为是神的带领。所以如果有时候神要你去，因为我就有过几次我蛮懊悔的，里面好像里面有一个感动，就是好像有一个真理就要向我鲜明哈、哦，我就哎呦，这个事没那个事没做，那个事没做，啊，那个就错过了。好，那所以有时候神如果感动你去安静，你如果说去安静，你真的会蒙恩，就是 in His time， 神按其时行美事。最美的事就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不仅是美事，是太宝贵的事。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神的种子显现出来，周遭的暴力之气都可以因着神的爱气息的显现带来祥和。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，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，万物都在叹息劳苦，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的气息要吹出来，是借着我们，借着他的儿女，借着他的器皿。好，所以如果神的恩临到我们，那不仅要祝福我们，祝福满到一个地步，满溢出来就可以祝福别人。所以等候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，你看大卫说我终日等候你，那从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等候不是只是一种形态，就是坐在那边安静。我相信大卫一定有他的 quiet time， 一定有他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刻，默想神的话，一定有这个时刻在那边瞻仰神的荣美，一定有。但是他这个等候这个心态是持续日日夜夜的。你看他连夜里哈、哦，我夜里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哈、哦，我的心在夜间那个诗篇十六篇那边讲哈，诗篇十六篇，我必称十六篇第七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他是整个活在神面前的。有意识无意识之间，他整个人是活在神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God、哦、presence 也就是神的灵在、哦、在神的同在里、yeah、所以这个等候呢，对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等候的心态，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点操练。就像学琴的人哈、哦，他们刚学琴的时候呢，那个第几指一定要按着书本里边哈、哦，按着那些行家教他的怎么运指啊，第几指哈、哦。可是当他常常这样子的练习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弹琴他不需要看这个第几指，他自己呢自己很能柔和运用。那一样，如果我们要能够手忙心不忙，在平常的时候好做事，我们还是有一个心态是在仰望神等候神。像那个九正呢，像那个什么尼西米啊，尼西米他听到那个耶路撒冷啊城门都被烧了，城墙都被毁坏了，他心里挂心哈、哦，可是他还是要做他的事啊，他伺候国王啊。以前的国王不得了啊，你不能随便得罪抓你出去杀掉，对不对？他要尽忠他的职守，所以呢，他的心呢，一方面心在神的上面，一方面他还是要忠心做事啊。你为什么笑呢？
太可爱了，
太可爱哈、哦。他就是要他要忠心做事啊。 那怎么办？可是神呢？那神使他在国王面前蒙恩宠，说你为什么好像忧伤这样？他就一面仰望神，一面回答王的话。这就是一个等候的心态。我相信大卫的终日等候神也一定是这种心态。那我们要操练到这种心态，我们做事都是按部就班的。你说像学校他弹那个琴呢，看到本子就能弹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先前有一些训练，有些基本的训练，基本动作的训练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为什么我没有马上立刻讲等候神？我们要等候神，等候神是什么？神已经在了，我们怎么样 ？Wait upon him， 不是 wait for him。你现在有没有感受到神跟我们同在？以前牧师常常讲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意识你的同在，去 sense 神与我们同在。荣教士有一年回国述职的时候，他说好可惜，他沿路经过很多的聚会，他说聚会都很好，道讲得很好，很有主的祝福，可是好可惜，如果带领聚会的人更提醒弟兄姊妹主就在我们中间，会更好。啊，我们是跟王子同坐啊，我们跟神同坐，感谢主。那我们需要操练，所以保罗不是说吗？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操练身体是很有益处哎。是不是啊？很有益处。我的姐姐呢，每一天早上天气好的时候，我5点多就起来就去运动。我在台中一个姐姐，她说我一定要锻炼我的身体好啊，我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啊。每一天运动，操练身体是真的很好，要运动，晒一点阳光，你里面的钙质会增加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常识，操练身体是真的对我们真的很有益处。可是保罗说比起操练金钱，那益处还少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。那操练金钱一个就是等候神。等候神是什么？是侍候在神的面前。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很高级的那个餐厅？我好多好多年前，大概20多年前，我跟牧师要去看我的舅舅，把我带进新结婚的时候，把我牵着我的手带我进礼堂的那个舅舅，我们想去跟他传福音。啊，我舅舅看我们来的，一定要请我们吃饭，去一个非常高级的西餐厅。好高级的，好20多年前一克好像上千块的哦，真的很贵的哦，我们都受宠若惊啊，进到那个地方啊，的手脚都不敢随便动，我觉得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那个 waiter 呢，就是一直侍立在你旁边，恭候等你点菜，啊，你跟他说要这个要那个，他要问你这样哈。我看到那个侍者的情形，我就想到我们就是那个侍者，神就是那个客人，好，等着神对我们有所指点。 Wait upon 就是这个意思，侍立在神面前。好，我们不是主角，我们是伺候人的，是伺候神的，神是中心。所以等候神为什么那么重要？神是生命的中心。今天为什么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？因为人是中心，我们自己是中心。如果我们让自己下来，让神是中心，静或动，大事或小事要做抉择，都是神的道。就像大卫这样讲，用你的道来指示我，用你的将你的路教训我。你的路是什么？诗篇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脚踪就是我们在地上可以走的路。大卫的祷告就是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你在地上，你这个脚踪是怎么走？ 把这个教导我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我要行真理，我不是按着我喜欢的去行，我要行真理。当我们常常这样的去学习，所以等候神呢，从近的来讲，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读经，我们早上读经，我们要读经之前，我们是安静我们的心在神面前，思想到我们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，要来读他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读了他的话以后呢，好像领受了他的话，我们就来默想，就来祷告，这个都跟我们等候神等候的好不好有关系。如果我们读经祷告，用我们的心，好像读了神的话，不是让神的话流到脑袋里而已，是神的话是要落到我们的心田里，用我们的心来读。你看上帝很公平耶，那个最属灵的人不一定是最有学问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看劳伦斯是炒饭的，是做菜的，论到与神同在，那一些神职人员要来请教他。神很公平，亲近神不是用我们的高 IQ。 亲近神，耶稣怎么说？关于生命的事，生命记在天上生命册的事，父啊，我感谢你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，第十章二十节、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他的门徒很兴奋，哇，鬼都服了我们哈。那耶稣就讲，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你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来认识神哦，这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奥秘，万世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我们不是在自吹自擂哈，我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所以每一次呢，我都讲一些事，如果不是我非常清楚主给我的那个话要讲，我常常是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所以我像我刚刚讲那个，我上一波回台湾，在台北西洋堂最后一堂讲到，神说要提醒他们要等候神，神没有要我继续讲怎么等候神啊，我就讲，主说要等候神。因为在座有一些老前辈，我总是看人家比我强，但是如果神让我们清楚知道神的话，清楚要我们讲，我们就要勇敢的讲，因为主的话嘛，主的话我们就要勇敢的讲，就不要说哦，因为在座有伟大的神学家我就不敢讲。 No， 耶稣比他们都大，对不对？耶稣，如果我清楚耶稣要我讲，我就有那个胆量敢讲，不管你是几个阶级的那个神学家，神最大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常常看别人比我强，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事我不敢振振我如果跟我的先生很振振有词，他说哦，你很懂你很懂，我就开始要谦卑下来了。可是耶稣说，这么伟大的神，他要让我们认识他，要让我们跟他相交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位神是谁呀？ 球大不大？地球大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地球里边的一个小虫，你飞到飞机上，你根本看不到你自己，对不对？神住在至高之处，连小蚂蚁都不如。志刚常常祷告，我们不急虚无，真的，我们不急虚无。哎，地球只是太阳系里边的一个小星球，太阳系是整个银河系里边的一部分。有多少个银河系？神是造这一切的，神多大？我要跟这样的一位神来认识他，更有份于他耶。哦，如果我们得开启，我们要，哦，主耶稣，这是太大的抬举了。如果今天英国女王说，柯震家，我要来，我准你来觐见我，送你机票，你来。哦，我说哇，好大的抬举哦。那英国女王算什么？对不对？跟神比算什么？神是真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来默想，我们要来默想，好，这样的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。所以耶稣就讲嘛，哈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23节24节，我们继续读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：“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”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，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先知是在一些奥秘的事上，人所不知道的事上，大概是最能够去先知先觉的。君王是在一些人的上面有权柄的。以前的先知君王，不论是 insight 的方面，或者是事物的一个权柄方面，居高位的，他们想要看神都看不到，想要听都听不到。可是耶稣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他们听不到的你们听得到，看不到的你们看得到。而这些人，人家看他们是无知的小民，渔夫，粗鲁的渔夫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，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说，哎呦，主耶稣啊，太伟大的爱了哈，太公平了。我昨天有来聚会的人就知道，我昨天真的感动的都要流泪哈。文中牧师就稍微有点沟通一些事情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话题就扯远了，就谈到这个学英文的事啊。中牧师就说英文是自己学的，我说怎么说呢？哈，他说他以前呢，他没有学，但他爸爸教他一年，他就考上台大外文系了，不一定要什么好的老师教。后来我后来回想，啊，你爸爸就是好的老师嘛，你还是有老师教嘛，哪里是自学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说哦，中文是，我说你爸爸，他说我爸爸的那个英文字啊，中文字啊，那个写出来那个字帖都没有我爸爸漂亮。哦，周牧师是这么好的家庭背景出来，我想着，我周牧师，哇，你有这么好的家庭背景，我说我爸爸是没读书的耶，我爸爸没有上学，没有读书耶，我爸爸也是拜偶像的耶，我爸爸犯了很多错耶，我说我好像是荒郊野外神把我捡来的野孩子哦。人来调教我，我说哇，主啊，有家庭背景很好的，有时候王公贵族，圣经不是讲尊贵的妇女啊？保罗传道的时候，有的是尊贵的妇女，哎，成为神的孩子，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教养的，成为神的孩子，是我妈妈太感激了。我们这种家庭还能够让你读书这么顺利，都是学校的老师在栽培你，你一定要去当个好老师，去回馈社会。也许有，也有别人像我们这种家庭的人，你去提携他们。哦，真的很感恩呢。我这样子的人哦，什么都不懂的，哦，傻乎乎的人哦。神呼召来让我们有所开启，啊，好像还不够来得及认识神，可是已经尝到他一点天恩的滋味。 神是很深很广的。你知道我对走十字架的道路我的一个体会是什么？引到永生那路是窄的，没有错。我们跟着耶稣的脚中心，我们不能随便有行我行我素。可是一旦我们惊艳到神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王的荣美，就看见辽阔之地。因为我们的神好大，他的心好大，他的爱很长阔高深啊。我们如果惊艳到神以后，不再是小眼睛小鼻子。我的孩子有时候说我是小眼睛小鼻子，有贫穷的灵哦，好像好像不能放开心来享受哦。因为我从小是贫穷出来的，我就觉得我能够用最少的资源得到最大的效益，是我引以为傲的。我觉得何必花很多钱去度假，就在这个天，所以我先生说好让你去卧游山水。他要带我去玩，我说不用不用。有一年香港有一个飞机票来回一年可以用，你买那张飞机票送你20几卷录影带哦，就是世界各地的风景区哦的介绍。我先说哎，这个值得买哦，我们家那个是不旅游的哦。送你去卧游山水，我说这个更好，那我去到那个地方还不一定游得到这个景点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我聪不聪明？我很聪明啊，而且每一次度假的时候孩子那么多啊，累坏了，要带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何不在家 relax 一下，钱又省下来，可以卧游山水，可以看到当地最美的景点。你说我聪不聪明？这是天上来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信耶稣真好哎。也是真的好，很有挑战性，也很享受，很享受哈。所以呢，耶稣说，神要让我们有所看见。关于神，除了子，没有人可以认识神。关于子的事，如果父不来启示我们，神的灵如果不来启示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。所以基督徒的信仰，不是一个你去苦修。是神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来开启我们。你去看摩西哦，摩西他讲，他说希伯来的神来遇见我们，是神起手来遇见我们，来寻找我们，然后呢我们被他吸引，我们起来寻求他，是神先起手的。感谢主。那不是我自己很会追求，我追求到了，不可能的。那所以这个你看诗篇，我们回到诗篇25篇，记不记得路德记的时候，路德记的时候最后一节讲到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大卫他早年的时候，早年的时候对神有那么清晰的概念，跟他的这个祖先的这个信心的传承有关。好，跟这个祖先信心的传承有关。那兄弟有八个，他是老八嘛。好，这个上帝很公平，这个亚当夏娃跟该隐跟亚伯一定都会跟他们讲关于神的事。好，那亚伯就有所领受，该隐好像对神的领受就没有那么属天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后来又有有一个雅各，又以撒又生雅各跟那个跟以扫。好，那以扫也是不错的人，可是以扫眼睛所看到的就是我的吃，我的喝，我的身体。好啊，这个什么长子的名分，这个什么好像比较虚浮缥缈。可是这个雅各呢，好像里面就会想到属灵的祝福。神都是公平的，把机会都给人。好，那你看雅各12个孩子，好，我相信雅各也一定那个，当然雅各有点圣经讲他有点偏爱哈。可是约瑟一定就是很得爸爸的欢心，所以才会那么蒙他的爱。神的事都听进了，又传承下来了。那大卫也是，他八个兄弟， 是老幺，然后他呢，爸爸要他去放羊，他们家也不是很有钱，大概羊也不多啊。他哥哥说那几只羊，那几只羊哈、哦，你那几只羊有没有那对不对呢？大卫在放羊的时候，羊在休息的时候，他就要练习他的武功，因为恐怕会有熊啊、仇敌啊、狼来了。嗯，他们中东的牧童就要练那个甩那个短棍，那个狼来了就把他甩过去。他当时是甩鸡血、甩石头，他常常这样甩啊甩。你看，一个懂得利用闲暇的人，是真正能够装备自己实力的人。他利用那个看羊，羊在休息的时候，他利用那个闲暇把他的武功练好。他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利用他的闲暇，他怎么能够打倒歌利亚？他怎么知道他将来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去打倒歌利亚，来成为民族英雄的？前面他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敬业于他的工作，因为他需要练这个技术，所以野兽来的时候，他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他驱逐野兽，保护他父亲的羊群。所以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为他手中的工作敬业的人，那个常常是神的选民。真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为了你的荣耀在那边挤挤，那就不敢讲哈。然后他利用闲暇的时候呢，看到天上的天，哇，神啊，这么伟大哈、哦！他成为美歌者，不晓得那个琴什么时候练出来的。哦、总之，这一个人在没有人，他在旷野没有人看到。哦、他那个熊来的，狮子来了，也没有别人在，就他跟熊跟狮子，他跟他爸爸说：“哦，狮子好恐怖，就把羊弄走了。”他爸爸也不会骂他，对不对？可他觉得这是我爸爸托我管的羊，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他就把他当作是神的仇敌，就打胜他了。好、哦，弟兄姊妹，小事上忠心的人，大事也忠心。我以前读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不好？路加福音十六章，很多年前我读到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有感触哈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其实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不义的钱财、真实的钱财、别人的东西、自己的东西，这是一个相对的哈。后来我不知道我的体会对不对，可是我这个体会对我很有帮助。好，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，你可以讲给我听哈。我看他就说，哦，因为他前面讲到这个永恒。今生跟永恒，今生的聪明跟永恒，跟近永恒。像我们昨天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唱诗歌，想景点一首歌，就是讲到永恒。永恒多么棒，在日落的那一边，永恒多么棒。然后我就是又感动，嘿，是永恒，我们 assure 可以达到，可以进入永恒，除非我们弃绝神。如果不弃绝他，我们 assure 可以进入那个美好的永恒。那我们在今生活着还没有进永恒的时候呢，我们说我们唱破釜沉舟，我们来跟随主，主都知道我们的甘苦，主与我们同行，对不对？主用慈神爱所常常陪伴着我们。好，真的，今生跟来生。好，那神呢，基督徒是有大有盼望的，有美好的来生，今生要得百倍的祝福。好，那这边说，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大事上也忠心；最小事上不义，大事也不义。十一节说，如果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就是指钱财，钱财它是不认人的，在好人的手中， 他被好人用，可以行善事；在坏人的手中，他被坏人用，可以行坏事。所以钱财呢，是中性的，他没有什么中不中心的，他是不义的钱财，会变的，他会变来变去，为谁效力，他会跟着死情况来变的。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真实的钱财，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神让我们有得货财的力量，得了一些货财；神让我们有才干，我们可以赢得一个什么什么好处，这个都是神借我们的。好，这都是神借我们的。我在地上得了千万的钱财。你知道，我们有一次我们的干事说，有一次我们去试便当啊，冬令会去试便当，那就在谈话的时候，啊，不知道怎么谈，我们的干事就说，我有一个朋友说，今生的钱财用得到的是你的钱财，用不到是在你名下的那是遗产，是你用不到的。那有人另外一个说法说，用得到的那才是你的钱，用不到的就不是你的钱，是留给别人的。好，所以你真实的钱财是什么？不是地上的这个财，带不走的。但是真实的钱财是什么？是耶稣成为我们的产业，耶稣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我们在这边的人都很清楚，没有什么带得走，除了耶稣跟我们一同进天国。所以真实的钱财就是耶稣，神的生命。如果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？金钱的处理在地上是一个很大的学问。听说约翰威斯里跟他的信徒说，约翰威斯就是教人家要成圣嘛，哈，成圣跟什么？跟理财很有关系，他懂得怎么理财，好，所以他就讲，如果你在这件事上没有按着主人的意思去处理，那你没有办法去得到神自己那真实的钱财。下面，倘若你们在别人东西上不忠心，别人东西是什么？你的时间、你的岁月、你的机会，什么都是神借给你的，神给你的，那是别人的，不是你自己有的，那是别人的东西。如果神量给你这些机会，你不忠心的按着神的心意去运用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？你们自己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主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活等候就是要多多达到主，对不对？多多让主临到我们。所以这一些学习都跟等候有关系。如果一个人，我上个礼拜有给你们看一个经节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。我们要跟一个人在一起，是不是要来到那个人跟前，或者那个人来到我们跟前，对不对？那不然我才能，我这样我才能实在的跟他在一起嘛，哈。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46节、46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好，你看什么样的人可以到耶稣那里来？蒙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呢，要等候神，盼望这样就可以更属灵一点，可是他平常对神的话都不留心去听，都不学习去行道，他怎么到主面前来？罗炳生师母也说，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罗炳生师母说，所有圣经上里边的那些话、那些道，都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头 同在的那个途径，神很公平的。所以在我还不懂得等候神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因着按着我所知的，有了神的话，然后被感动去遵行，主就领到我了。但是神很大，很多的功课要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回到诗篇25篇哈，我们稍微再点一下哈。你看大卫，他25篇，他第一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。”他是用他的心来切慕神的。耶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。什么叫素来？素来就是已经是一个生活的一个。生活的一个方式，对不对？我素来倚靠你，它不是只有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是一个。所以等候这个就是一个心态、一个过程、一种生活的方式，一种渴望来到神面前的那个整个倾向。好，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，我很快哈，我超过时间，但是我很快点一下哈。我们今天领受主餐，主耶稣为我们受那么多的苦，这一件事是一定要成就，这个世界才有办法从黑暗变为光明。好，那我们看以赛亚53章第6节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好，11节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好，53章讲完之后，接着你看54章，耶稣帮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让我们有他的生命以后，我们看54章的也是11节，我们从11节读到14节，好，一起读。你这受困苦、被风飘荡、不得安慰的人呐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。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你们回去可以默想，但是我这边提一下，54章这边讲到神要建造我们，他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他接着就要建造我们。我们根基已经立定，你看第11节，他说：“你本来是不得安慰的，我要安慰你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手要在你身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。在彼得前书那边讲到说，我们原来是顽石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石头，是顽石。后来神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对神有回应，成为活石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好像是一块泥或者一块石头。他这边说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。神要使我们的生命是 colorful 啊，是很美丽的哈。然后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就是耶稣，属天的，他就是那一块磐石。然后呢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墙是红色的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红色的。墙就是分别，墙就是保护，对不对？主耶稣的宝血划清界限，我们是被耶稣的宝血洒过的，出出入入那个门也是红玉。好，然后他说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，我们的 boundary， 我们跟别人是有别的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骄傲，真的，耶稣说世人为什么不认识你们？因为他们不能领受神的灵啊，真理的圣灵赐给你们，他们不能认识你们，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灵啊。那神说他们是世上独居的民， 独居的民，是被真理分别出来的。我们因着行真理，我们的生命中有宝石的建造，这个宝石使我们有别于别人，一个 boundary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地上的宝，你如果有颂赞诗选197首，你去看，天上有一个宝就是耶稣基督，地上有一个宝就是你我。我一点都没有夸张，因为这是神给我看到的我们生命中的价值。我们是无价之宝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是我们的无价之宝，我们也是耶稣的无价之宝，是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换回来的，赎回来的。我不要辜负耶稣的爱。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小时候我的 image 是什么？臭咖，臭脚丫。可是当老师鼓励我，鼓励我一直提升我那个 image， 到信耶稣的时候，啊，我说我是公主，我是公主，感谢主。所以我十四章这边告诉我们说，11节到13节，神要建立我们。当我们真的被建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，跟随神，我们会结出实力，我们会有子女，会有后裔。这个后裔他们怎么？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我们一定公义建立。好，到了54章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，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，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。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什么？就是义，就是神的生命。好，就是神的生命塑造在我们这个人里面。然后就接下来就是55章，那讲到什么？第3节讲到我们要听话，要听话。好，他说你们要留意第二节的后半段，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第三节，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第3节，要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跟你们立永约，就是耶稣基督。第4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信耶稣，耶稣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司令。为什么那首诗歌？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沐浴在神的荣耀里？宝座是中心，他是王，我等候他。就是我不是在想我自己的事，不是在我自己有所可想，我乃是敞开脸瞻仰神的荣美，我在伺候在神面前。王啊，你对我有什么指示？对我有什么吩咐？王啊，你的生命是我所切慕的。不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是以神，我们是向着神来转的，神是我们的中心。好，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跟司令。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，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。政权就是管理权。如果我要享受很丰盛的平安，我最好多多的让耶稣管理。好，守神律法的必大享平安，因为神用他的话托住万有。他的话就是路，他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灵。好，我们最后看55章。你知道，当我们在那边，当我们在那边愿意顺服神，愿意起来遵行神旨意的时候，一定是我们要放下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才能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，我们从55章6到先读6到7，我快讲完了哈，6、7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看到啊，神的路是这样，他的意念是这样啊，我的路是这样，我的意念是这样，哦，我就来离弃我的道路，我除掉我自己的意念，归向他。神比我高明，归向他。神比我们聪明，对不对？我们归向他，神必广行赦免。然后第八节，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好，我们先一起读哈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你知道神是借着他的灵，他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做工。一旦神的话临到，神的灵临到，我们以前讲到以赛亚书59章，我加给你的话，赐给你的灵，要在你的口中，不仅在你口中，在你后裔的口中，在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中，就一直要蒙福。好，这样子一来的时候，生命一定会被转化。转化的结果是，我们看12节到13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一定有一个 transformation，生命一定会有一个转化。华美为什么叫华美？为什么叫华美教会？55章就是周牧师从神领受的，他自己做见证。他有一年在那个 Bowling Green 还是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在那边为着要成立教会，在那边祷告，主给他这一篇诗篇55篇。诗篇五十五篇，如果我们真实的领受成为我们生命的话，我们生命一定会转变，我们生命一定会转变。所以为什么宝座是中心？我跟随他，跟随他，耶稣就是我的道路，就是我的真理，就是我的生命。跟随他就是来信从他，信靠他，信靠顺服。 OK， 弟兄姊妹，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重生就会看见神的国，重生就会进入神的国。进入神的国多好啊，跟耶稣永活耶，不再有惊吓，凶恶的信息来我们不用害怕，因为我在神的同在里。他就让我死掉，回到天上去，与他同在，好的无比。我们来唱94首好不好？成为神的儿女，颂赞诗选94首。成为神的儿女哦，你真的看别人哦，你觉得别人都比较可爱。看那个绿草，绿草比较绿，蓝天比较蓝，啊、哦，因为你的里面有爱的眼光。我们唱完这一首歌，谁有感动可以，我们来向神呼吁哈。对不起，我时间还是没有控制得很好，请你们原谅。颂赞诗选94首。